嗨，大家好，我是安婷。
嗨，大家好，我是 Yuki。
我们今天要来录我们的第一个节目，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谈谈为什么彼此会成为催眠师。
对，没错，好期待，好紧
那
张。
Yuki 要先说嘛。
好啊，我会想要成为催眠师，是因为去年因为遇到疫情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确诊，被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被迫每天与自己相处。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课题其实就是在工作上面会给自己比较多的压力，然后跟自我要求，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天在那个房间里，就是一直在想工作这件事情，然后给自己非常非常多的自我批判，然后搞得自己就是非常忧郁。所以我只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某一刻，我觉得我好像到了那个临界点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给自己这么多负面能量，我就是有一种觉得，天哪，我是不是得忧郁症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当就是你被逼到这种临界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升起一股勇气也是怒气，就觉得很想要翻桌说，真的是够了，我不想要再过我这样子的生活，就是我讲的是内心状态，过这样生活，每天处在这种内心状态里面，我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意识到，对，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处于这种很痛苦、很低潮的这种状态里？就是如果我把我的内心的这些情绪撇除之外，我看一下我周遭，我的生活，实体生活中，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就感觉到，对，那我到底是何苦嘞？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选择吗？所以是我自己选择痛苦的。然后我从那一刻开始，就是开始感受到自己跟自己内在的对话，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向，就是会去看一些身心灵的书啊，然后。对，然后开始对身心灵产生兴趣之后，有一天我就在 IG 上看到，就是之前一直有追踪的一个人催眠师的贴文，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莫名的有一股很渴望、很想要去被体验催眠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跟他预，然后体验了之后就觉得对于潜意识这一块很有兴趣。就想要更了解一些潜意识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问我的催眠师，就是可不可以推荐一些书啊，还是什么的，可以让我更了解潜意识这样。然后我的催眠师就建议说，他说其实如果我要学催眠的话，哎，不是啊，对不起，他说如果我想要更了解潜意识的话，可以直接去学催眠。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立刻就回家，就立刻上网搜寻课程，然后就立刻报了。
哇，
对对对，
听起来这个过程很快，就是你1年前吗？疫情的时候确诊，然后你大概长达多久的时间在那一个很忧郁或者是很就是那个状态里，然后最后
其实我过去在还没有对自己有那么多内在的自我觉察对话之前，其实我呈现在这种内心纠结的状态，已经我从我有意识踏入社会之后就开始，就是可能好久好久，但是那种心理状态是，通常你忙起来你就不太会注意到它，对，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抑郁的背景的体感受在那边而已，对，
所
但
以
是
是你说。
但是就是确诊的那个时候，你就是可以很整个人很赤裸的与那个感受相处，然后它就是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确诊的这7天，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转捩。
所以是之前就已经会在这样状态，然后是确诊那7天，有点像是更直面的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在那一刻决定，就突然有一种下定决心，我要翻转这一切，然
没
后。
错，对，就是觉得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了这种感觉。对，
那我蛮好奇，你那时候是 想要翻转之后，刚好在 IG 上看到，还是你有特别去搜寻什么吗？
其实应该是说之前就有看到，就是那个催眠师的贴文，可是没有想要马上采取行动的那个感觉。
啊，懂
对。
你意思，就有点差不多那个状态，以前就有，然后你也以前就隐隐约约会想要去处理，可是你可能又碍于其他优先紧急事项，然后又因为那7天会让你更觉得你想要现在就赶快优先处理这件事情，进而你就又再次看到这位催眠师的时候，你就去行动了，这样。
对，没错，没错。
嗯，但感觉他还是很迅速诶，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在那一个已经决心要做了之后，然后再到真的去解决它，然后去学习，听起来还蛮快的，是吗？
对，我觉得
嗯。
是算蛮顺的一个，就是一个接一个。比如说，我催眠完之后，然后要找课程，然后刚好老师的课程又近期。即将开课这样，所以这个流程就学了催眠这样。那我觉得就你说，
那你上完课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是有什么最大的体悟吗？
我觉得了解潜意识对我人生来说啊，就是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转变，因为我是2023年。学三月班的，哎，三月班，对，三月的那个催眠证照班。然后那时候开始上课之后，就渐渐的了解到潜意识对我们人的影响，潜意识的力量，潜意识对我们就是意念产生实相这件事情。你想要改写人生，就是得先改写你的潜意识。然后因为我过去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力量的。然后是处于一种很认命的状态，因为我可能是从小原生家庭关系，我就是概念里面好像没有那种想要什么你就要自己去争取，我就会觉得我有什么就用什么，就是感觉就是被给予，就是小时候可能是那种乖小孩，就是没有糖果就不要吃啊，然后有了就是多的那种，对，然后认识潜意识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透过潜意识，你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力量一个一个收回来，然后你是可以有力量去追求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有力量去改写你的人生。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这个转念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目前为止有什么最大的让你深刻的一件应用呢？不管是对你自己，或是周遭，或是很细微的也可以。
我觉得整个人的频率状态提升非常多。我讲的频率状态是指，在过去，应该是说我内心看待事情的感受已经不同。就是过去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充满一种，应该是说比较悲观、比较无力。但是了解潜意识的运作之后，你会内在的那种。对宇宙的信任啊，对自己的信念、信心的那个感觉会被加强，然后一旦你的信念不同，衍生出来的行为啊，还有外在给人家的感受以及内在的信念，都会完全的感觉好像就是180度转变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我的人生活起来了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从终于开始我有创造自己命运的力量的这种感觉，对，
听起来真的超棒的诶。
我觉得超棒的，对，对啊，所以就是很感谢有学催眠啊，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人生真的产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转变。
那我也蛮好奇说，因为听起来你当初会想学催眠，最大的原因是想要为自己去做这个改变。那你在成为催眠师之后，你会对于催眠在你的生涯上或者是未来上这样的角色，你会想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你是说催眠，这件事在我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吗？ 还是催眠师这个职业？
我比较好奇的是催眠师这个角色，比如说你是会觉得你就对自己去应用就好，你没有特别觉得要着重成为一个职业吗？又或者是就关于催眠师这样的身份角色，你会怎么去放置它在你接下来的未来规划？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做实习个案的阶段，然后在目前我的重心是放在一样还是放在自我疗愈，因为我觉得我的内在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对我自己感到很好奇的一些东西，然后也会想要持续的去清理跟疗愈自己，所以目前的话还是专注在自我疗愈这一块，然后。催眠个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做催眠个案，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就是在接催眠实习个案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你就是会很经常性遇到的个案是，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你自己的议题，就是我跟个案有着相同议题的那种共鸣感。我就会觉得很有趣，就会觉得常常遇到那种在个案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很像在照镜子，就是想说哇塞，这完全就是我哎，然后就会很有共感，然后就这时候就会觉得，以前就是被小我霸凌的那些经验体验，好像也是有用的，因为我在此刻就可以很同理的去知道他们内心的状态跟感受，对。
但我就也蛮好奇说，因为我们刚在就是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对催眠是很有热情的，而且不只是，好像不只是对自己，好像对于为别人催眠，好像也有那个热情存在。然后听完你刚刚讲，我就很好奇说，那你在为别人催眠的时候，那个动力更多的是你对于进行催眠这件事情的好奇或是热情，还是你是对于你可以催眠别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疗愈了他，然后也看见自己疗愈自己，还是都有？
我觉得直接的感受啊，是我觉得你刚刚在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就是我在做催眠个案的时候，在进入那个催眠状态的时候的那些深化的过程，我经常在边做的时候，就会一边有一种很静心的感觉，就很像是在做静心冥想的那种很沉静、很沉淀的那种感受。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非常非常的疗愈，就超级疗愈，就会觉得哇，我自己也跟着进入一个很沉的能量场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喜欢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最粗浅的，就是我会因为这个理由而有一种很喜欢做催眠个案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都有，就是你在进入个案的潜意识，然后当然我们自己催眠师也是要进入那个潜意识状态嘛，然后在那个潜意识里面去顺应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的灵感带领着我们，然后去跟个案聊天，然后帮他寻找他的一些卡关的点在哪里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都会让人家很不知道，就是一种超级疗愈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喜欢哦，对，然后。做完之后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在疗愈的那种，很像做那种，很像去做心灵 SPA 的那种感
听起
觉。对，
来你对于催眠真的也非常热情。然
嗯。
后我刚刚还有听到你提到说，你觉得你现在在一个自我疗愈更多应用在自己身上的阶段，这个地方我也很有共鸣于。因为我算是我大学就读心理系，所以算是一直都在相关的领域。然后我也是探索了很多的不同的身心灵或者是心理学的工具之后，然后最后找到催眠这边来，就觉得催眠这一块就是在心理学或者身心灵这个大圈圈的领域里面，再切小的话，催眠这一块会是我会很喜欢的点。然后，所以我对于我自己身份上，可能很早就会被 不论是我自己，可能有一点身份认知，我是疗愈师之外，也会被别人看待我。我觉得我是疗愈师，或者是我是以这个为职业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遇见一个，身份认同吗？或者是就是角色上的那一个感受是，不论是我对于我自己觉得。哎，我是一个催眠师，或是我是一个疗愈师，我怎么自己日常可能就也没有做得很好，就是对自己，或者是会收到别人的其实别人会真正讲的不多，就可能会有一种，比如说我爸爸就是说啊，你自己要做这样子的工作，你的标准应该要比别人还要高，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小争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那你不是疗愈师、催眠师呢？你怎么会跟我们一样的水平？你应该要更比我们还要再跳出去一点之类的。”
那
然
我
后，
好，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
哦，我
你说。
好奇，就是你当下，当你遇到这种状况，你听到比如说爸爸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当下是会不舒服的，然后跟我觉得是会有两种感觉，一种是不舒服，一种是你会有一个意识拉回来，知道说对，这的确是我在乎跟想要精进的地方。然后，但是你要允许你同时拥有生气这个情绪，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技能，一个接纳自己很重要的
对，
一块。所以我觉
是
得它。
没错。
不冲突，但是就对，就很有趣，就是里面交杂着很多这个东西在里面。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可能我最近也很有感吧，就是对于大家对于催眠师这样的职业，或者是疗愈师这样的职业，去有的认知是说，我们也是人，然后我们也在。也在学习的路上，只是呢，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跟时间放在这一块心灵的成长的专业，我们更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一块上面，所以我们可能相较比起大家一般没有特别去专精这个怎么面对情绪啊等等的专业会。经验值多一点，或者是知道怎么应对技巧多一点，但不代表我们是神，就不代表我们不会生气什么，而是就
跟
是
人
接
当朋
受
友，
这一切这样。
对，因为其实看同学们或者是身边的有一些也是在身心灵的工作者，通常跟他们聊天说，哎，你怎么会开始接触这块的？大家都是因为很大部分都会说，因为想要疗愈自己，就觉得想要先从疗，就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然后就开始找方法，然后就开始认识到这块，然后就是开启了这个自我疗愈之路。对，
对，其实
对，
这也让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目前为止听到大家几乎都讲，这让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不是？我超好奇。
哎，那你为什么会对那个心理学这块有兴趣呢？因为感你从大学就主修心理学系，那代表你对你自己的觉察是很早就开始了。
对，也是一样，是因为我有需求，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的阴影跟不快乐。我可能是从最早，也许是国小被霸凌的经验开始，就开始累积
是在
那种
学校
忧
被
郁。
霸凌。
对对对
哦
对，然后就忧郁啊，然后孤僻啊等等，然后一直。就我觉得它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到高中是一个很更大的爆发点，我就变得更加的忧郁了。然后到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人生是什么，就是人生在干嘛，然后只知道读书，就是很封闭的世界。
那
然后
你
所以
说
那个
的，
时候，
好
你
奇，
说。
你说的高三的爆发点是，有相同一样是被霸凌，还是就是课业压力吧？是哪方面？
我是高一的时候是一个爆发点，然后整个高中都很黑暗，然后那个高一的爆发点是失恋。
原来如此，所以你花了
对，对，
多久时间在疗愈自己关于这一段感情？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我不算是在疗愈那一个失恋感情上，而是它只是我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爆炸是整个高中都很黑暗，是整个过去整个童年全部都一起连贯起来。然后是高三的时候在选科系、选读要读什么科系的时候，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就是人生是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只是傻傻的就买一本全台湾全部科系有什么，然后我就开始用删去法，然后最后就觉得，我好像对心理学这个感兴趣，然后就去学了。然后也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哎，我会有需要。然后我觉得那是很潜意识的，就是
对，
我
真
对
的。
此感兴趣是因为我有需要，可是我当下并不会去意识到我是因为我需要，所以我选择或是被它吸引。
我觉得你，我懂你讲的那种被吸引的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要选它的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就觉得，对，好难讲那个内心
对，
的
但是有趣的是，就是当你通常。当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潜意识在运作。对，你不知道潜意识里面发生什么事，但是它反映出来的结果，你接收到了，你就是会，它就是引导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了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催眠师，为什么会被这些吸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联想到你在生活中为什么会不知道为什么被哪一些东西吸引，或者是为什么你现在会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你现在生活拥有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些，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对，潜意识真的是很有趣，就是越了解潜意识它是怎么运作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你就不由自主越想要投入了解更多。
没错，因为它就是跟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对潜意识或是催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私讯我们。对，我们会在节目的下方放上一些相关的链接。如果你要找我们的话，可以从节目下方的链接找到我们。那今
好
天就到
哟，
这边喽，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